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欢迎弟兄姐妹加入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感谢神，通过空中崇拜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欢迎您通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主日程序表，您可以在上周向芳华索取下一周的空中崇拜主日程序表。透过主日程序表，让我们一起唱诗敬拜赞美神。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崇拜 at 良友点 net。或者在良友电台官网的左上方找到空中崇拜，点选进去，您就可以找到主日程序表。在这里提醒弟兄姐妹，下一周的主日我们有圣餐礼仪，您可以及早预备，让我们一起来纪念主。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复活基督的见证人。信息的经文在约翰福音20章24到29节。约翰福音20章24到29节。以下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星期天的早晨一同来敬拜你。主啊，在大水泛滥的时候，你坐着为王。主啊，在举世动乱的时候，你掌权。求你此时此刻，让我们在这边每一个人，每一颗心，都能被你的圣灵充满，被你感动。主，我们在这边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因为敬拜而彼此连结，求你在这个乱世当中赐予我们盼望，让我们可以因着你的同在而有平安。愿每一位在服事中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得蒙保守，在崇拜的每一个环节都求你祝福。主啊，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愿你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这样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 主耶和华，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罪之恩，要叫人敬畏你。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一起唱要等候主，来进入今天早上的崇拜。攻读使徒信经，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
阿们。让我们一同唱诗歌，你是我神。上降临，借我与他同住， 我们的神，我们站立在你的台前，向你献上赞美。无论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承担痛苦，我们是否在惊吓当中，但是主，我们知道你替我们扛着。主，因你替我们活着，我们要赞美你。我们将自己的全人、全身、全心献上为祭。我们高唱你是我们的主，主啊，你创造我们，你引领我们，你拯救我们，你将来也要再来，用你的荣耀光照我们。主啊，你现在在宝座上为王，你来到世间与我们同住，与我们同在。求你让我们敞开心，透过这些诗歌感动每一位弟兄姐妹，充满我们。我们若有疾病的，若有痛苦的，若有无助的，求你用你的话语亲自成为他们的帮助。主啊，愿世人都明白你是创造拯救生命的主，你为我们降生，你为我们上十字架，你为我们预备了一切，你也为我们战胜死亡。求你悦纳我们的诗歌，我们的祷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各位请坐，接下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因你与我同行》。
勇往向前，愿我所行 笑使你同行，忧伤使你同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赐恩，我就得刚强。清风包过黑夜，渡千波
无论是风暴还是黑夜，无论是雷电或者是狂风暴雨，或者是地震，或者是疾病，或者是我们内心深处的软弱，或者是我们将来要遇到的困难，主啊，你已经复活，你就是我们的力量，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在软弱中可以刚强。主啊，我们指望是你的恩典，不是我们所拥有的。主啊，因你与我们同行，我们就可以勇往向前。我们要向前的不是我们即将面对的挑战，而是你为我们预备的永生道路。主啊，求你时时刻刻牵引我们。主啊，从亘古到永久，你是信实的，你必与我们同在。主，求你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得以有盼望，可以成为好管家，照你的心意所行。主，让我们可以存感恩的心，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是你所命定的，是你必要用你的盼望来引领我们将要行的每一天每一条道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在行走当中有喜乐。主，愿世人明白你是创造，是救赎，是拯救人，也是那将要复活的主。因你爱我们，你就鉴察我们，引领看顾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当我们软弱时，求你帮助，求你扶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敞开心向你认罪，也跟从你，因为你是那位配得荣耀尊贵，你是那坐在宝座上的羔羊，你是那复活的救世主。我们这样祷告、赞美、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接下来，我们来一同攻读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约翰福音的20章24到29节，请。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又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怀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龚长老，他证道的题目是复活基督的见证人。我们把时间交给龚长老。
各位在现场和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在世界的三大信仰的当中，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只有我们基督的信仰是以复活，尤其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作为我们信仰的核心。教会的年历从复活节开始，到七个星期以后的五旬节主日，一共有七个星期的时间是教会年历当中所谓的复活节期。刚才运风带领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书当中的一部分所记载的事情呢，是发生在2000多年以前耶稣复活的之后的第八天，也就是复活之后的第一个主日。这段经文之前，约翰福音20章19到23节所记载的呢，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的一个星期，也就是耶稣复活的当天的晚上，耶稣复活，然后在被吓坏的门徒们聚集躲藏的地方向他们显现。为什么我说门徒们是被吓坏了呢？因为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门徒害怕迫害他们老师耶稣，逼迫罗马巡抚把他钉十字架的犹太的宗教的掌权者也会来抓他们，所以他们呢不敢出门，躲在房间的里面，把门紧紧地锁起来。虽然这些门徒已经听到和他们一起跟随耶稣的妇女们告诉他们说，他们在埋葬耶稣的墓园里面已经见到了复活的耶稣，彼得和约翰呢，甚至于还跑到了埋葬耶稣的墓园里面，虽然没有见到复活的耶稣，但是他们见到了那一个空的坟墓。甚至于到现在，复活的耶稣就显现在他们的眼前，但是他们似乎对于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仍然是充满了怀疑，不太相信。所以耶稣呢才需要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向他们证明他的确就是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被罗马的兵丁用长矛刺穿了肋旁，有血汗水流出来，显明他自己就是那一个曾经死亡但是现在复活的耶稣。当门徒们确认这一位站在他们眼前的的确就是那一位早就多次的告诉他们他将要被钉十字架三天以后复活的耶稣，他们就高兴了，他们不再害怕，因为他们相信能够死而复活的耶稣一定能够有能力来保护他们不受到犹太和罗马势力的迫害。不但如此，他们的心里面还喜乐了。我们先跳过耶稣随后和他们所说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刚才所读的经文。有一位门徒多马在复活节当天的晚上并没有和其他的门徒们躲在同一个地方，所以他并没有见到亲眼的见到复活的耶稣。当他听到其他的门徒们说耶稣复活了，他还是不信。 他说他必须要亲自见到，亲手摸到，他才相信。于是在复活一个星期以后的今天，复活的耶稣再一次的来到上一次向门徒们显现的地方，这次呢，多马也在那里。当多马确认了他所见到的的确是复活的耶稣，他的回应是：我的主，我的神。彼得曾经回答耶稣问他们我是谁的问题，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回应彼得的回答说：教会就要建造你这一句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句话的磐石的上面。多马在确信了耶稣复活之后的回应说：我的主，我的神，其实是把彼得的回应呢更带到了基督论的高峰。耶稣不但是基督，他更是三位一体神当中的一位。圣经当中多马的故事呢，成就了一句英文当中的成语 Doubting Thomas， 意思呢是多疑的人。但是我们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难道只有多马多疑吗？在多马之前，在复活当天的晚上见到复活耶稣的门徒们，他们难道就不怀疑吗？他们已经听到妇女们说在墓园里面见到了复活的耶稣，彼得和约翰也见到了空坟墓，但是在他们眼前的复活的耶稣仍然必须要把他的钉痕的手和他被刺的肋旁给他们看，他们才相信他们的眼前的确是复活的耶稣。复活为什么那么难以被人相信呢？即使是在科学还没有那么发达的2000多年以前，人们也都知道在自然的规律之下复活是不可能的事情。福音书里面记载了耶稣曾经三次的使人复活，管会堂挨鲁的女儿，拿因城寡妇的儿子，马大跟玛利亚的兄弟拉撒路，这三次的复活都是神介入改变了自然律的结果，所以这三次的复活是神迹。我在这里先插一个题啊，耶稣他自己的复活和耶稣所行的神迹使人复活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是有超越的之处的。第一，耶稣先预言了自己的死和复活。第二，耶稣所行的使人复活的神迹，那些复活的人只是回到原来的肉体，但是耶稣复活的身体呢，似乎却有完全不一样的能力。根据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他能够穿过紧闭的房门，进入到房间的当中。第三，虽然耶稣使挨鲁的女儿，使寡妇的儿子，使得拉撒路复活了，但是这些复活的人仍然会再一次的走到他们人生的终点，会死亡。但是耶稣自己复活之后，他就不再死亡。根据圣经的记载，他在世界上和门徒相处了40天之后，他就升天了。好，回到正题，因为复活是那么的难以相信，所以连和耶稣相处了3年之久，见到他行了无数的神迹，也听过他预言自己将要被钉十字架，3天以后复活的门徒们，都要亲眼的见到复活的耶稣，而且还要确认那个在他们眼前的的确是复活的耶稣，他们才能够相信。2000年以后，我们这些受过现代科学的教育，却没有亲眼见到复活的耶稣的我们， 又怎么样能够相信我们这个基督信仰的核心，耶稣基督复活了呢？这也许就要回到我们刚才跳过耶稣在显现之后对门徒和多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复活的当天晚上，门徒们在确认了的确耶稣复活了之后，他们不但不再害怕，经文说他们还喜乐了。圣经并没有说他们为什么喜乐，也许他们认为有复活大能的耶稣可以复兴大卫的以色列王国，耶稣可以登上大卫的王位，而他们呢可以成为以色列王国复国的功臣，可以接受封赏，可以历史留名。但是耶稣随后和他们所说的话并不是要布置他们怎么样的去完成复国建国的大业。耶稣告诉他们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的差遣你们。耶稣是要门徒们继续的去做父神差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所要做的工作，而且呢是要按照同样的心态同样的方式去做。那么父神到底是怎么样的差遣圣子基督呢？我们所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三件事情。第一，父神差遣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是出于神对人的爱。第二，有罪的人在神的公义审判之下必然要灭亡，但是神爱人，不忍心见到人的灭亡，所以他差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解决人罪的问题，好让人得以和神可以永远的同在，有永远的生命。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之前的两节的经文也告诉我们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的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在耶稣上十字架，在新约的光照之下，明白的告诉了我们，罪的解决必须要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面的牺牲。所以耶稣受差遣是出于爱的动机，用他牺牲的行动去完成使相信的人免于灭亡的任务。复活的耶稣也照样的如此的去差遣他的门徒，包括我们。但是门徒们做得到吗？耶稣知道凭门徒们自己是做不到的，所以耶稣向门徒们吹一口气，使他们受圣灵，他们才有能力去完成神的差遣。耶稣向门徒们吹一口气，其实有非常深的含义。创世纪第二章的十七节里面记载，耶和华神用泥土造人，把气吹在人的鼻孔的里面，人才成了有灵的活人。复活的当天的晚上，耶稣向门徒们吹气，其实是新的创造。因为犯罪而与神隔绝，原来已经在灵里面死去的人，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接受了复活耶稣的气息，才再一次的成了一个活的人，与耶稣一同复活了。信耶稣的人是和耶稣一同复活的人，这个是基要的真理。 在基督徒受洗的仪式的当中，特别强调透过洗礼我们是与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曾经接受过浸水礼的信徒，经历过进入到水中再从水里面出来的这种经验，相信对同死、同埋、同复活会有更深的体会。在这样子认识之下，我们对于刚才所提出来的问题，连和耶稣一起生活了3年多之久的门徒都要亲眼见到并且确认他们所见到的的确是复活的耶稣才相信，那么今天没有见到复活耶稣的这些人要如何相信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虽然我们没有见到过复活的耶稣，但是我们见得到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的基督徒们，也就是我们。换句话说，我们就是基督复活、复活基督的见证人。使徒行传的第10章里面40到43节告诉我们说，第三天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但是当人们见到我们这些基督徒，要见到什么样的表现才能够相信复活的基督呢？今天经课的另外的3段经文或许给了我们一些线索。诗篇的第133篇，这首诗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首大约在3000年以前大卫所写的诗歌，表达了当时的人对于人际关系和睦的向往和颂赞。和睦的人际关系是神所赐的恩典，如同天上所降的甘霖，以及使祭司成圣的膏油。同时呢，和睦的人际关系也是永远有福生命的象征。3000多年已经过去了，现代的科技好像能够促进人彼此之间的沟通，但是在今天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很多的人可以在一起吃饭，但是每一个人都各自在玩自己的手机，都没有对话。在这样子人与人疏离的时代，人对于人际关系亲密和睦的向往想必比古代的犹太人更加的迫切。如果有一群人能够展现出亲密和睦的人际关系，相信一定能够使接触到这群人的人们可以感觉到稀奇，甚至于羡慕。使徒行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第4章的32到35节，我们一起来念。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这段经文描述了相信耶稣复活的初代信徒们在群体的生活当中所展现的 与众不同的亲密和睦的人际关系。第一，他们彼此同心合意；第二，他们彼此分享所有的；第三，他们在别人的需要的上面看到了自己的责任，而且用实际的行动来承担这个责任。初代的信徒，他们真实地活出了主耶稣对他们的命令。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而他们的彼此相爱，也的确见证了他们所相信的复活耶稣。耶稣也曾经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章的第二节，经文有点长，我就不念了。概括的来说，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的这段经文的当中，对于基督徒的生命有这样子的描述。第一，使徒们亲身的经历过耶稣基督，他们因此和神和基督有相交。使徒们把他们从耶稣基督所领受的传给信徒们，信徒们和使徒们也因此而彼此相交。翻译作为相交的这一个字，在圣经的原文希腊文当中的意思呢，是一种生命分享的亲密关系。基督徒不但是和神有亲密的关系，基督徒彼此之间也有这种亲密的关系。这种与神与人的亲密的关系，可以带给人充足的喜乐。第二点，和世人的虚伪跟掩饰不同，基督徒的生命，信徒的生命是真诚透明的。因为信徒们相信自己所有的罪恶在十字架上面已经得到赦免，掩饰自己的罪恶是不承认自己的罪，反而不能够得到十字架赦免的功效。约翰一书的这段经文，就好像我们刚才所看的诗篇的133篇和使徒行传第四章里面的经文所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能够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因为我们与基督一同的复活的生命展现出与世界截然不同的人际关系。基督徒的人际关系是亲密分享的，是真诚透明的。而这种美好亲密的人际关系的基础，是我们每个人都和神建立起了那个美好亲密的关系。神就好像坐在一个 A 字形梯子的顶端，当 A 字形梯子的两端的人都和神亲近的时候，人和人之间也就彼此亲近了。基督教会从彼得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在耶路撒冷传讲耶稣复活的信息开始被建立，信徒的人数在刚开始的时候大概有几千人，这个在罗马所统治的地区的边陲的地带，被认为是犹太人所相信的宗教当中的一个小的宗派，经过短短250年左右的时间，虽然在这250年的期间屡屡的遭受罗马帝国非常严重的迫害，到了主后的第三世纪，已经发展成为拥有罗马帝国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口，大约6000万人的信仰的群体。研究初代基督教会这种爆炸性成长的历史学家 和社会学家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初代的教会作为一个群体所表现出来的爱，群体之内的彼此互相帮助，以及对群体之外的弱势族群的慈惠的工作，是教会成长的最主要的关键因素。初代教会的基督徒的确活出了彼此相爱相交的生命，见证了耶稣基督的复活，使人得以相信那难以相信的复活真理，使人可以 believe in the unbelievable。 教会的历史证明了信徒之间彼此亲密美好的关系可以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可以引人归主。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此。20多年以前，我和大伟是住在香港，我们那个时候加入了一个主要讲广东话的香港的教会。在那里我们和一群以所谓普通话或者国语作为母语，来自台湾、来自大陆、东南亚、日本、北美的基督徒，人数不多，大概只有30、40、50个人左右，我们一起推动这个教会的国语事工。我们星期五的晚上大家一起查经，星期天的早上我们一起崇拜，星期天其他的时间我们大家轮流在个人的家中彼此的团契聚会。我们成为了一个主内的大家庭，虽然我们这些人后来又在分离，大多数的人都离开了香港，但是这种家人亲密的关系却并不因为时间空间而改变。即使到了现在20多年，将近30年，只要有机会，我们这些人仍然在世界的各地相聚，而且每隔几年就会有一次比较大规模的重聚。我们现在正在规划近1个月之后我们又要在台湾重聚。我们各自呢也将当时共同服侍当中的学习带到我们现在所服侍的地方。在最后的做总结之前，我想回到我刚才没有讨论到的约翰福音的20章的23节，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一般来说，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常常是放在前半部，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我们看到的是神给教会、神给信徒的群体是何等大的权柄，我们信徒的群体教会有赦罪的权柄，信徒群体所赦免的罪就被涂抹了。但是我们常常忘记这节经文的后半段，相应于权柄，教会信徒群体也有何等大的责任。因为如果信徒群体没有施行赦罪的权柄而把人的罪留下了，这些人就要承受罪的后果。什么样的情况是教会群体没有施行赦罪的权柄呢，而把人的罪留下来了呢？当信徒的群体没有办法向人见证复活的基督，信徒之间彼此纷争、彼此相斗，人际关系分崩离析，教会虚伪掩盖事实的真相，和世界没有两样，教会就是把人的罪给留下了。不能够展现和睦合一、信徒亲密相交的教会， 要负把人在神最后公义审判台前定罪的责任。总结来说，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但是不能够亲眼看见的复活是不容易相信的。我们信徒是和基督一同复活的，信徒复活的生命，我们复活的生命要成为基督复活的见证，而信徒复活生命的表现是表现在美好的人际的关系的上面。信徒之间美好的人际关系见证了耶稣基督的复活，可以领人归信耶稣基督。不能够见证耶稣基督复活的教会要负使人定罪的责任。初代教会是怎么样的来见证复活的基督？但愿我们今天也能够用我们彼此相爱相交的生命来继续的见证基督。我们一起祷告。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更感谢你为我们复活，因此我们与你同死同埋同复活，我们也成了一个复活的人。主啊，求你让我们不是只是名目上面的复活，而是我们真的有复活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展现出这个复活生命当中彼此相爱彼此相交的本质。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能够学习彼此相爱，也能够学习一起来见证你复活的荣耀。我们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谢谢。
接下来是回应奉献的时间，我们来唱诗歌《主活着》。我们深知你活着，你与我们同住，将来你也必定再来。主，求你看顾我们，我们所过的每一天每一日，求你引领我们，带领我们行公义的路。主，让我们追求属天的奖赏，不要追求这世上的名利或是荣华富贵。主，让我们领受了真理，领受了恩典，就让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摆在你的台前。主，我们在当中有许多有才干的弟兄姐妹，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教会里，在家庭，在职场，可以善用你赐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你。主，让我们可以关心身边肢体的需要，也求你赐给我们，赐给教会智慧，如何做一个可以好好服侍身边人的榜样。主，求你让我们可以彼此担当我们身边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忧愁还有喜乐，让我们可以借着你的恩典用爱来遮掩我们的罪，让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愿意将我们的生命献上，不只是金钱，更是全人全心。求主悦纳我们的奉献， 也求主让我们有智慧，让我们所做的是得蒙你的喜悦，让你的名可以得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安慰，医治，常与每一位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